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上次课我们学到出谷记的五章一到第五节，梅瑟和亚郎去见法郎，要求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但他们从法郎那里失败而归。今晚接着我们来讲第五点。在第五点，当亚郎和梅瑟他俩从法郎那里出来之后，法郎没有改善以色列子民的被压迫状况，反而对他们加重奴役。这就是出谷记五章六到十四节的内容，以色列子民徭役的加重。梅瑟和亚郎请求为以色列子民带来更大负担，法郎不再为他们提供做砖用的草秸。我们都知道，草秸为增加泥砖的强度至关重要。这种情况与出谷记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描述的情况类似，在那里提到，越压迫他们，他们越增多，也越繁殖，以致埃及人都怕以色列子民。于是埃及人更严厉地强迫以色列子民做苦工，这里也是如此。当亚郎和梅瑟请求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时，不但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反而是加重他们的苦难。反抗带来更严厉的迫害，在人类历史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我们就来看，在加重以色列子民徭役的这个过程中，监工和工头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监工和工头在传达法郎决定时使用使者惯用语，你可以来看第十节。这个和梅瑟和亚郎在向法郎传达天主旨意时使用的表达形式是一样的，出谷记五章一节，在那里梅瑟和亚郎以天主的名义向法郎讲话，上主对法郎说。这个使者惯用语，它最初是源于政治和外交层面，你可以看列王记上二章三十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节，还有十九章三节。那后来被先知所用，用于传达天主旨意时的起始用语。当先知在传达天主话的时候，就是以上主说来开始。先知这样讲，是在告诉他的听众，他所讲的一切不是源于他自己，也不是源于他个人的经验，他个人的利益，而是源于上主对他的吩咐。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天主放在他生命之中的，只不过是一个传达者而已。这个是使者惯用语。使者惯用语是以更高的权威向他人来宣讲信息，为的是增加这个讯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特别是在著作先知中，也就是从伊撒亚先知一直到马拉基亚先知，他们所讲的一切常常是以上主这样说开始。这里提到了两类管理者，监工和工头。监工在六节、十节、十三节、十四节提到，那这个监工在出谷记三章七节已经提到，按照出谷记五章十四节，他们直接接受法郎管辖，但是在 公投之上，可以确定的是这类群体是埃及人，但公投中的一部分隶属于监工，在六解十解提到，那另一部分是纯粹的以色列公投，在十四解十五解十九解提到，监督以色列子民是否完成额定任务，可是以色列人也可不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郎对以色列子民压迫在不同层次内进行，可以说是越往下这个管理者越多，为的是执行上一级所传达的任务。在每个暴政中都有这样的合作者，为了表达对主子的忠诚，他们对被压迫者往往比主子更残暴。日本侵略中国时的汉奸就是如此。有一句话这样说，当履行职责成为一种罪恶，就会有比职责更值得遵守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当履行职责成为一种罪恶，就会有比职责更值得遵守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按照天主肖像造成的人，从被造那一刻起，人就拥有良心，良心被根植于人性之中，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现在我们以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事件为例做一反思，这个事件源于东德，也就是德国还没有合并之前所发生的。我们知道在德国合并之前，一道墙把柏林分成东柏林和西柏林，东柏林的居民为了追求美好和自由的生活，他们冒着性命的危险逃往西柏林，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将要开庭审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里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往自由。几声枪响后，一颗子弹由克里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的是，他是这堵围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联邦德国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柏林法庭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说，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求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某某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是警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事，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仅仅当做一个谋食的生物体，我们也是有灵魂的个体，我们的举动要有是非标准， 要有善恶标准。作为人，莫在错误命令下违背良知，莫在错误思潮中无视真理，莫在谋食中丢失了自己本性中纯真、纯善、纯美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以上的内容取自搜狐网，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搜狐网上或其他网站来读这个事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借助出埃及记五章六到十四节，也是借助这个事例让我们来反思一个暴政为什么它能够存续下去，为什么它能够运转，根本原因是源于这些帮凶，也就是我们中文中常常说的汉奸。没有这些帮凶，没有这些暴力机器的合作者，一个暴政它是不会运转下去的。但是作为人，我们都有良知，这个良知是天主根植于人内心或者是人性深处的，作为道德最高的标准准则，也就是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当然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有了更高的伦理标准准则，那就是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所以让我们来反思，作为一个人，我在这个社会中如何的去生活。我们都希望也都在追求，我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和平仁爱的社会和国度。既然你有这种希望，我们都希望，所以自己首先去实践。我们都不是管理者，也不是政治家，虽然我们有怀抱改良社会的这种抱负，但是我们不在其位，我们也没这个资格和权利。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从我身边做起，我有能力，我也有权利去对待我身边的人，本着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去对待他们，去行事。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整个教会伦理要求的最低的原则标准，更高的当然就是实行爱。但是各位兄弟姐妹要记着，如果你实行爱，那当然是很好，可是你会发现人实践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人实践爱，它首先其实是源于你在日常生活中对公平和正义的实践。当你对公平和正义实践之后，你在生活中去实践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你在生活中不实践公平和正义，虽然偶尔你会有一次去进行爱，但可能那是源于你内心的这种激情，或者是源于你一次的怜悯，它并不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成立。而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应该就这样去生活。可能在你我的生活中，恰恰的就是缺少了这种与人相处、与人做事时所应该达到的这种公平和正义。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去反思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点，出埃及的15章到第19节，以色列公头向法郎诉苦。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经文的内容。15到16节描述法郎镇压机器帮凶的苦衷，他们要监管以色列子民完成额定任务，但又要他们自己收集草秸。在收解 B 这样说道：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仆人呢？这句话表